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缉毒局打击毒枭源头，武汉化工高管面临重判至少20年。
川普表态，美国应该重返阿富汗基地，以应对中共核威胁。
法国爆发百万人罢工示威，医护教师上街抗议紧缩政策。
参议院启用加速程序，一次性通过川普提名的48名官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打击芬太尼毒品来源的指标性案件进入判刑阶段，来自中国武汉的湖北金奥生物科技2名高管因为非法输出合成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被美国法院定罪，面临重判。缉毒局说，查获的200公斤前体化学品足以制造出55公斤芬太尼，致死剂量相当于可杀死2500万人。过去美国抓获的毒枭多是墨西哥贩毒集团或中间商，这起案件则是直击源头，将中国化工公司高管绳之以法，是少数能在美国法院定罪的案例。主嫌公司老板王庆洲和行销经理陈依依2023年初与伪装成墨西哥分销商的缉毒局卧底联系时，爽快答应供货，还保证能隐秘运送，将化学品伪装成狗粮、坚果、机油走私入境。两人之后赴斐济和卧底谈生意时遭到逮捕，最后被引渡到美国受审。检方强调，两人明知芬太尼致命，仍然大规模销售，毫无悔意，有再犯风险。陪审团一月已裁定两人罪名成立，包括非法走私毒品前体和洗钱罪。行销经理陈依依上个月已经被判刑15年。至于主嫌王庆洲，原定周四宣判，但延后到周五上午出炉。检方建议至少判刑20年。这将是罕见由美方成功定罪的中国毒品源头供应者。外界关注此案是否能成为国际打击毒品供应链的关键判例。
川普总统周四表示，正积极推动美国重新拿回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控制权。他把此举和对抗中共的国家战略紧密联系。川普指出，这座基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空军基地之一，距离中国核设施只有1小时路程。分析指出，川普指的很可能是位于新疆自治区沙漠中的罗布泊核试验场。巴格拉姆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约40英里，拥有2条大型的混凝土跑道，自2001年以后常年作为美军在中东反恐行动的中枢，可供战斗机、运输机和无人机起降。由于这个基地紧邻中国边境，距离不到800公里，因此极具战略价值。这个基地于2021年7月由拜登政府移交给喀布尔当局，8月就被塔利班攻占。虽然美国还没有正式承认塔利班，但美方高级官员已经几次造访阿富汗，协商释放遭拘押的美国人。川普暗示，塔利班可能乐见美军重返，因为他们自2021年掌权以来，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国际孤立、内部冲突和敌对武装的压力。川普说，我们正努力把它拿回来，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东西，我们要把那座基地拿回来。根据美国政府的情报，中共核武库近年来快速扩张，预计到2030年将拥有1000枚核弹头，到2035年将增加到1500枚。川普的言论恰好呼应了美国对中共核能力快速增长的警惕。
法国街头周四再度出现大规模罢工示威，新总理勒克努才刚刚上任一周就面临巨大压力，全国至少有50万人响应罢工，主办单位更声称人数破100万，参与者包含教师、医护人员、药师、铁路和地铁司机等公共部门工作者，诉求明确，反对马克龙政府的预算删减，要求对富人加税，并撤回延长退休年龄等紧缩措施。示威遍及巴黎、马赛、里昂等大城市，首都巴黎交通几乎瘫痪，多条地铁线停驶，街头也爆发零星冲突，警方出动高达8万名警力应对， 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群众，目前已经逮捕超过300人。许多抗议者说，这不仅是为了薪水，更是为了社会保障制度。来自巴黎郊区的公务员席威就说，公务部门人员工资低，却被怪罪是债务问题的根源，真正的问题是对企业的大幅减税。他希望政府能开始倾听人民的声音。在马赛，示威者举着向富人征税的布条游行，而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外，铁路工人焚烧木栈板封路。铁路工会代表也强调，如果真的有经济危机，就应该由最有钱的人来承担。不过也有部分民众对罢工有所保留，一位建筑师就认为，在经济困境下，这样的抗争方式可能不是最佳解法，但他也理解抗议者对预算削减的不满。目前法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GDP 的 5.8%， 超过欧盟规定上限的近两倍，公共债务也相当于 GDP 的 114%。 马克龙政府面临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这场罢工是否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危机，值得观察。
联邦参议院于周四一次性表决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48名行政部门官员，为上周通过的新加速程序首次落地。依据新规，参议院可以把多名非司法、非内阁层级的被提名人一揽子处理，并以简单多数通过，以清理因党争积压的任命名单。这次确认涵盖多个国安和国防关键职位以及部分外交任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说，川普本届任期已经超过7个月，参议院至今还没有以一致同意或口头表决确认任何一位文职被提名人。此前这些提名因民主党参议员拒绝以一致同意的方式加速审理，部分职位自川普1月20号上任以来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共和党方面指责民主党刻意拖延，导致川普第二任期内关键职位空缺，影响政策执行。接下来按照参议院建议与同意完成后，白宫可着手委任和宣誓程序。随着多个关键岗位补实，相关部门的政策推进和人事布局预料将加速落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因为两国签了史上最大订单，推动 AI 量子和能源合作，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让他失望，并呼吁北约各国与美国同步加强制裁，共同推动俄乌战争终结。与此同时，欧盟最快将于本周推出新一轮制裁方案。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谈到了俄乌战争问题。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真的让他失望。川普说，由于自己和普京的关系，他原以为乌克兰战争将是最容易解决的冲突，结果却是最难解决的。同一天，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新闻会上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攻击表明，普京对和平毫无兴趣。斯塔默说，最近几天，普京露出了真面目，发动了自入侵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造成了更多流血事件，更多无辜者丧生，并史无前例地侵犯了北约领空。9月13号，川普公开督促北约成员国与美国同步采取行动，共同推动俄乌战争的结束。他强调，美国准备好对俄罗斯实施重大制裁，但前提是所有北约国家一致同意并跟进，并且全面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斯塔默坦言，这对欧洲是一项挑战，有些欧洲国家过度依赖来自俄罗斯的能源，但我们确实需要加把劲，与我们的欧洲伙伴合作。川普周四也再次强调，中国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对俄罗斯也有其他影响力。如果欧洲对中国实施制裁或祭出关税措施，川普认为中国可能会迫使战争结束。同时，美国已经对俄罗斯石油另一大买家印度采取强硬立场，祭出高关税。他认为，随着国际压力增强，如果俄国石油出口受阻或油价大幅下跌，俄罗斯将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据知情人士说，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6号与川普总统通话后，欧盟计划最快于9月19号向成员国提出最新一轮制裁俄罗斯的方案，内容涵盖加密货币、银行和能源。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川普总统周四结束了对英国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当天，英美两国签署了价值2500亿英镑的历史性科技繁荣协议，其中美国对英国投资金额高达历史性的1500亿英镑，约合2050亿美元。投资主要来自黑石集团，另外也包括微软、谷歌等一众科技巨头，进一步加强两国在 AI、 量子技术以及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请听报道。
周四，川普总统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签署了科技繁荣协议 TBD。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西奥斯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技协议，将把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推向科技时代的新高峰，并为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在全球的创新带来优势。斯塔默说，TBD 将为英国创造 1.5 万个就业，并投资开发12座先进的核反应堆，其产生的能源将用于满足大西洋两岸的能源需求。他形容这是英国历史上同类投资方案中规模最大的。川普总统则表示，该协议将创造5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在美国创造2500个就业，并为多达150万户家庭提供电力。川普形容这是一份令人惊叹的协议，并表示他聚焦投资于量子运算、核融合、6G 以及民用核能，并通过去中心化监管与创新为核心的方式，使两国政策更加一致。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美国能源部、卫生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英国同行之间将共同建立旗舰级 AI 科研计划，推动尖端生物科技与精准医疗。同时，英美两国的核能监管机构将简化审批程序，计划在两年内完成反应堆设计审查，一年内完成厂址许可。此外， TBD 还将推动建立可信且互通的量子技术标准，并成立联合基准测试小组，涵盖硬件、软件和演算法等领域。协议也承诺英国将在2028年底前完全摆脱对俄罗斯核燃料的依赖。川普最后强调，这份协议不仅能促进英美两国在 AI、 核能和量子运算等领域的合作，更将确保双方并肩引领下一场科技革命。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科克遗孀接任美国转折点执行长，中俄伊借机分裂美国。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议员建议川普如何施压中共，解除稀土等关键材料的禁令。
菲律宾指出，中共两艘船舰在南海自撞，导致至少两名船员死亡，使北京当局颜面尽失。
美国再次否决安理会的加沙停火决议，预料安理会将重启对伊朗的制裁。
俄罗斯勘察加半岛 7.8 级地震引发美国海啸警报。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周四致函川普，呼吁他在与习近平通话前考虑禁止或限制中国客机在美国降落、收紧航空投资与出口管制等途径向北京施压，迫使中共撤销稀土和磁性材料的出口限制。穆勒纳尔建议川普首先和 G7 合作，并延伸至四方安全对话以及北约等伙伴，共同采取强硬手段，反制北京垄断稀土供应。他指出，中共已经把供应链视为武器，针对安全敏感产业，包括国防与高科技材料，延缓或直接拒绝出口审查， 意图以经济手段施压美国及其盟友。他强调，这并非偶然，而是刻意限制供应，是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和贸易手段胁迫他国的惯用策略。由于美中之间旅客需求持续低迷，美国航空公司目前仅飞行部分获准航班。美国交通部周三批准将航班安排延长6个月，允许联航、美国航空以及达美航空每周飞往中国48班，与中国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航班数量相同。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约18号说，中共上个月在南海黄岩岛海域追逐菲律宾海警时，两艘中国船舰高速碰撞，造成至少2名船员死亡。事件让北京当局颜面尽失，而中共近期对争议海域的控制行动明显升级。碰撞事件发生在8月11号，当时菲律宾海警船苏鲁安号在黄岩岛海域执行任务时，遭中共海警3104号和军舰桂林号夹击。根据菲律宾公布的影片，桂林号在高速拦截时跟3104号相撞，导致后者船头重创，失去航行能力。桂林号虽然伤势较轻，右舷仍然留有明显的撞痕。菲律宾曾经提出无线电协助搜救，但中方没有回应。随后，中方派出补给舰和民兵船搜寻。虽然中共当局没有证实死伤，但菲律宾和中国网络都有消息指出，至少2到3人丧命。安约指出，中共近期在黄岩岛的行动明显升级。就在本周，中共海警又对菲律宾渔业局的船只发射水炮，造成船体损坏，1人受伤。菲方已经提出外交抗议。此外，中共近日宣布把黄岩岛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发菲律宾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侵犯主权，违反国际法。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只有120海里，位于专属经济区内。2016年国际仲裁已经判定中共没有主权主张，但北京至今不接受判决。安约强调，菲律宾会避免暴力，但不会退让。
周四，美国再度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加沙走廊立即无条件永久停火，以及哈马斯释放人质的决议案。美方说决议内容没有谴责哈马斯。综合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除了美国以外，安理会其他14个理事国都投下赞成票。美国资深政策顾问欧塔加斯在表决前说，美国反对这项决议案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决议内容没有谴责哈马斯，也没有承认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并且不当地将对哈马斯有利的虚假叙事合理化。这些论调不幸地在安理会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提案下，安理会周五将进行表决，以决定是否恢复对伊朗核计划实施制裁。法新社报道，外界消息人士说，如果要维持持续解除对伊朗制裁的现状，需要至少9国投票支持，但预料无法达到这一门槛，对伊朗制裁势必将重新启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受访时说，预期国际对伊朗的制裁最迟在本月底恢复。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俄罗斯远东地区勘察加半岛当地时间9月19号早上发生7.8级地震。地震发生在勘察加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东部128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勘察加边疆区首长说，所有紧急服务部门都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引发了当地海啸警报，阿拉斯加的阿姆奇特卡海峡发布了海啸预警，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向夏威夷发出了海啸威胁警报，警告当地海浪可能高达1到3.3英尺。地质调查局说，这次地震是7月30号勘察加半岛 8.8 级地震后的余震。根据地质调查局提供的信息，到目前为止，9月19号的 7.8 级地震是7月30号主震发生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余震，超过了9月13号附近地区发生的 7.4 级余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科克遗孀接任美国转折点执行长，中俄和伊朗借机分裂美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周四宣布，将斥资50亿美元入股老对手英特尔，并展开深度合作。英伟达 CEO 黄仁勋形容，这是两大世界级平台的融合。根据双方的声明，未来将在 PC 和资料中心领域展开合作。英特尔将为英伟达打造定制 X86 CPU， 并推出整合 RTX GPU 的系统级芯片。双方还将借助 NVLink 技术，让 GPU 和 CPU 架构无缝衔接。黄仁勋强调， AI 正在推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英伟达的 CUDA 架构和英特尔的 CPU 技术结合，将为下一个计算时代奠定基础。
谷歌周四宣布，谷歌浏览器 Chrome 未来几周将迎来史上最大升级，即引入 Gemini 人工智能。桌面端将新增 Gemini 按钮，使用者可以直接针对当前标签页提问、获取摘要，甚至跨标签页和谷歌日历、YouTube 等产品交互，并可以通过模糊记忆查找浏览内容。安卓已经在系统层面支持 Gemini， iOS 版也将很快在 Chrome 内置。与此同时， Chrome 搜索模式也正转向 AI 预设。更新后的多功能栏允许一键开启 AI 搜索，并新增询问此页面功能，目前支持英文，能在侧边栏提供 AI 概览以及后续问答。谷歌还强调，这次升级主要是为了让使用者不需要离开当前界面，就可以获得更智能的浏览体验。
Meta 周四在加州的 Connect 2025大会上发表了新一款内建抬头显示器的智能眼镜 Ray-Ban Meta Display。 这款眼镜的右侧镜片内置小屏幕，可以显示通知。 Meta CEO 扎克伯格在发布会上示范了接听电话，但是却没有成功。他对此笑着说，我一直搞砸，观众仍然给了掌声。这款新眼镜延续 Ray-Ban Meta 系列的热潮，Meta 也希望它成为 AI 时代的个人超级智能入口。不过在 AI 模型上， Meta 还落后 OpenAI 和谷歌。为了追赶， Meta 正疯狂挖角工程师，并砸下几百亿美元买进顶尖 AI 芯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查理·科克的遗孀埃丽卡·科克接任美国转折点执行长，誓言延续丈夫的理念。参议院当天也通过决议案，把查理·科克的生日10月14号定为查理·科克国家纪念日。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监测机构警告说，案发至今，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官媒不断散发假信息，提到科克已经6200次，意图持续煽动暴力，进一步破坏美国。请听报道。
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上周在犹他谷大学校园遇刺身亡，引发全国震惊和哀悼。周四，科克的遗孀埃丽卡·科克被一致推选为美国转折点的新任首席执行长，接任已故丈夫的职务。这项任命由美国转折点董事会正式宣布。董事会在声明中表示，不会向邪恶屈服，我们将继续前行。埃丽卡在丈夫遇刺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她致力于继承丈夫的事业和精神遗产，招募美国年轻人加入保守派运动。她誓言，我丈夫的使命一刻也不会结束，并承诺将继续今年秋季在大学校园内进行的美国回归之旅。美国转折点由科克协同他人于2012年创立，十多年来逐步成为美国重要的保守派力量。该组织在全美国数百所校园设有分会，举办大型会议，推动青年组织保守派议题，并制作媒体内容。该组织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紧密连接，被视为协助川普2024总统竞选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科克遇刺后在美国社会引发强烈争论。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哈尔周四批评 ABC 吉米深夜秀主持人在节目中将涉嫌杀害科克的嫌疑人与川普总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挂钩，这种言论引发广泛不满。 这不仅仅是嘲笑的问题，并看似在直接误导美国公众。 ABC 于周三晚上宣布机密深夜秀节目将无限期停播。此外，虚假信息监测机构 NewsGuard 警告，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的官方媒体正在利用科克的暗杀事件推动数千条虚假信息，意图对美国构成伤害。这些讯息不仅扭曲案件的细节，还描绘美国为严重分裂的国家。美国国务院周三发表声明表示，通过保障言论自由，美国将有效应对敌对势力威胁国家安全的恶意宣传，同时保护美国人交流思想的权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自从我们给大家推荐有机纯酿醋以后，收到不少的正面反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一位69岁患有川崎氏症的老先生，他在35岁时开始发病，因为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还不知道是什么病，所以在他35岁发病时，开始装了他人生的第一只指甲，陆续到60岁的时候，他已经装了四只指甲和做过两次心血管手术。
大家知道，川崎氏症是一种急性系统性血管炎，血管在处于发炎状态下会造成心肌梗塞，所以老先生说，他走十分钟路程就会感觉心脏像被许多针刺了一样不舒服。在得知洛神花椒醋可以帮助川崎病症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喝这款有机纯酿醋。结果一个月后，他过来回购并分享他的状况，现在走路半个小时身体也没有不适的症状，他很开心，会继续喝。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引进了这款健康又美味的纯酿醋，目前有四种口味，洛神花、香檬、梅子和老姜，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非常适合全家人天天饮用。
欢迎大家来美好生活小铺品尝，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